set up a company or set up business, 或者 start a company, start a business. 借助别人的资源，借助怎么说？你可以说 borrow money 啊 ，OK？ 或者的话呢，就是 rely on the resources 啊， financial resources 啊，对不对？就利用啊，什么东西也可以用这些基本的表达，是不是？好，迅速写一下。因为这两个句子的话是并列，所以说的话你要用 in addition to， 知道吗？啊 ，in addition。好，整段话就写完了。怎么样？六点五分的版本，大家慢慢有点感觉了吗？A B C 解释词火，用简单句子把它写出来。有些同学的话呢，就是如果你现在的话呢，就是很多表达，你觉得哎，别人怎么这么去写那样写，那是因为你的词火还没跟上，你要多点去翻译，做翻译，知道吗？结尾的话可以不结啊，就论述类题目的话呢，可以不单独写结尾。好，下面我们说一下今天的这个，哎呦，你们这个问我的这些问题啊，我真的是，就是上课好像是没听课的嘛，我刚才不刚说完嘛，对不对？它是分开写的，是不是？而且今天早上的话呢，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论述类，我还发了一个范文，翻译范文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觉得有些时候学习啊，你报了班你就好好学啊，虽然我们学费是比较便宜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最近的话呢，网站有些功能也是，其实我觉得网站很多东西都很有用，但是的话呢，感觉使用的人很少，所以最近的话我想想，有些功能的话呢，我要开始收费了。不收费的话呢，他永远不懂得珍惜。就像那个中文翻译大全呢、事实上那个东西挺好用的，因为很多，因为那里面中式翻译大全里面很多中文都是大家常用的，但是很多人就不去做啊，所以说我就想着到时候其中一部分打开，其他的话呢收费。 我们下面的话呢，这个论述类题目，主体部分第一段的话，要说第一个立场为什么是对的，第二立场，第二段说第二立场为什么对，第三段的话说自己个人看法，OK。然后第二个，每个论。每个观点只能说他为什么是对，哪怕你自己不支持他，你要说他为什么对的，你不能说他是错的，因为这波人他这么认为，肯定有他的道理，这论述类题目的特点。第三个，中句经常会出现一些字眼，比如说 some people argue that it is sometimes argued that。这论述类题目的特点。第四个，中句不需要写的特别的肯定啊，因为这些人的看法嘛，他不一定是对的，不要说什么 always 啊，对吧？must 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词都是比较肯定。要 A、B、C 的时候，他可能立场不一样。咱们下面的话呢，再去讲一次啊，观点类题目和论述类题目的区别。假设上面一个的话呢是租房子，比什么买房子要好，同意不同意？假设这是观点类题目的话，你是支持租房子的，那就先写两个租房子的好处，再写个坏处，或者你也可以说买房子的好处。就先写两个支持的观点的观点，再写一个反对的观点，听懂了没有？好，第二的话呢，论述类题目，假如说有些人觉得要租房子，其他人觉得的话呢要买房子，如果你还是支持租房子呢，这个时候呢？要分开写了，看到没有？OK，第一段写租房子的原因，第二段写买房子的原因，第三段如果你支持租房子，就写租房子的第二个原因，懂了吗？哇，我都受不了了，这个东西，它有这么难吗？我们刚才今天的文章第一个段落不就说需要相互依赖，是因为工作很复杂吗？第二段我们说大家不需要，就比较独立，是因为科技让我们独立。第三段我们说因为经济的原因。我们的话需要依赖别人，是不是？事实上，整篇文章我的立场还是什么？还是需要依赖的。但是支持这个立场的两个观点，它在第一段和第三段出现，听懂没有？对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哇，它真的是有这么难吗？对不对？你英文看不懂，你中文总能看懂吧？是不是？哎呦，大哥，老郭冷静，你就记住。论述类题目，第一个立场写第一段，第二个立场主体部分的第二段，第三个段落写自己个人看法，可以支持前面的任何一段，听懂了吗？ 没有这个东西，它哪怕是不看绿皮书，你看绿皮书那最好了。你不看绿皮书，它有这么东西难懂啊？是不是？有人觉得小李好，有人觉得小王好，同意还是不同意？第一段话写小李好的好处，第二段写小王的好处，第三段如果你觉得小李好，就再写一个小李的好处。这个东西看这么难？好，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吧。哦，你们就要讲到这里是吧？这样才叫明白是吧？嗯，好。你们这个大学的话，我不要说英文了，我不知道你们中文平时是怎么学习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面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扣题。首先，我想问一下，扣题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就题目我们审题的时候啊，它如果确定 A 是关键词，确定 C 是关键词，确定 A 和 C 都是关键词，然后在整篇文章写的过程之中，你要不断的出现这种关键词，这叫做扣题。OK，嗯。那么扣题体现什么地方呢？开头段表明立场，也就是第二句话的时候可以扣题。然后呢，中心句的时候出现关键词扣题。然后每个论述拓展的句子呢，能扣就扣。简单来说，能扣就扣。OK，听懂了没有？就是你永远要让考官知道，你整篇文章是围绕着题目去写的。嗯，前后一致。什么叫前后一致呢？对比扣题能够细讲一下吗？比如说，刚才这个观点，经济压力大，很难生存，要依赖别人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些解释，对不对？到了最后呢，你可以对比，你可以说，如果自己的话呢，生活花很多钱，活不下去，OK？这叫做对比，听懂了吗？扣题，等我一下，我找个表情包啊。算了，我表情包已经用完了。比如说刚才我们写英文嘛，对不对？写英文啊，比如说我的中心句，他们不能够自己生存，他就扣了题目里面的依赖别人。OK？第二个句子呢？他们不能够自己去处理这个生活的费用，你后面的话呢可以写个 alone，OK。第三个，他和别人在一起生活，事实上就是依赖别人的关键词的一个表达，明白没有？最后一句话使用 别人的经济资源，它就是表示依赖别人，听懂了没有？但是我知道你是听不懂的，所以说我决定用小李小王来说。比如说你的小王小李很好，OK？那你的话呢，怎么去扣题呢？中句，小李很出色。第二句话，小李很优秀，因为呢他有个大学的文凭。大学文凭不是啊，是解释，优秀是扣题。第三句话，每个人都对小李很有信心，扣题，OK？最后一句话，小李很多人尊重，扣题，听懂了没有？就是扣题，就是你写段落的过程之中，不断出现关键词。确保考官知道你是在围绕这个题目去写文章，OK？OK？好的。哎呦，大哥，你要明白这个扣题，它中文嘛，对不对？扣就是扣，OK？扣，OK？就是接近他，OK，就是围绕着他去写题，知道吧？就题目 topic，OK，然后你就不断的就是围绕这个题目去写，是不是？嗯。比如说的话呢，大学生出国可以找到好的工作，出国找工作。两个关键词，你就要不断的去扣它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换名表达，比如说的话呢，外国留学啊，对不对？去上一个外国的学校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离开自己的祖国，这东西都是扣题。找工作，你可以说什么？求职啊，寻职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现在差点说成殉职。OK，比如说的话呢，寻找一份工作啊，对不对？找到一份工作啊，这些都是。扣题，懂了没有？哎，这也很正常。其实的话呢，能够在谈话之中啊，从头到尾都是围绕一个事情去讲，这个能力的话，也不是很多人都有的。我们生活中交流，很多人的话呢，说着说着就会跑偏的了。他只有思维很强的人，逻辑性很强的人，他才会从头到尾都是围绕着一个话题去讲。没有，主要是我现在都不敢往下面翻 PPT 了，因为我觉得简单的东西都要解释得这么清楚的话呢，下面这个前后一致怎么过啊？对不对？过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前后一致呢，它复杂好多。它第一个呢，它是立场一致，就整篇文章啊，它如果是支持，你就从头到尾都要表示支持，你不要多放在中间，你突然反对它。比如说你说小李好，你就从头到尾你都要说小李好，你不能够后面突然说了小王好，OK？那这样的话呢，立场它就不一致了，懂了没有？OK，第二个呢，每段话它的中心句和论述一定要保持一致。比如说，你这段话说的是小李长得帅，所以说很好。你最后两句话说小李赚钱很多，你就跑了，明白没有？你整段话只能说他的脸的事情，你不能说其他的事情，懂了吗？然后下面的话呢，就是，褒贬要一致， 比如说你中一句说小李好，你后面的话呢就一定要从头到尾，你都要比较积极，你不能说哎小李这个死鬼，对不对？他最近老不来我这里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就不行，知道吗？他好是好，但是他不来找我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东西的话呢，他就不行，因为的话呢，他的褒贬他出现了反差，懂了吗？懂了没有？懂不懂？有的同学是这样的。他中心句说的是一个事情，比如说出国可以找到好的工作，但是他下面花两句话，他会说什么？现在啊越来越难找工作啦，竞争越来越激烈啦，啊不好找工作啊，他会写两句话，那考官他就很痛苦，他不太清楚你这段话到底是说什么东西，明白没有？最后一个不要跳跃，就是不要一下子说的特别的大，啊比如说的话呢，举办一个运动会。啊，它可以的话呢，就是，促进的话呢，全中国的人的健康。那么事实上它就是一个跳跃，OK。比如说的话呢，就使用网络，人会变得聪明，那就好奇怪了，对不对？使用网络怎么会变得聪明呢？应该是使用网络获得知识，增加见识，最后变得聪明。它事实上呢，中间少了一链。但是你中间不说，它就会出现一个大的跳跃，它时期就有问题。连接啊，这个上节课我们说过了，是不是？这些的话是连接词，这些的话呢是段落连接，段所连接的话呢，可以用代词啊，比如说 day 啊，比如我前面指代前面说过的一个人，人们用 day。啊，如果的话呢，指代前面一句话用 this。啊，如果的话呢，指代前面一个名词的复数，比如说的话呢，刚才不是说啊这些工具嘛，你可以说第二句话，你可以说 these tools。那么有些时候 therefore 啊，用写的多了，你可以用个名词性从句去取代。啊，比如说 as a consequence，你可以说 the consequence is that。OK，啊，比如说你写 therefore 啊，because of this 写多了，你可以说 this means that，啊，用这种名词性从句去稍微变化一下 句子中间连接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有些时候你写两个单句啊，你中间你可能会用一些状语从句啊，啊，这样的话呢去连接，或者定语从句去连接，还有分词。啊，刚才今天晚上有个同学不断的在追问这个 thereby 是不是？那么 thereby doing something 事实上它是表示结果。那比如说举个例子，啊，比如说的话呢，I am poor thereby 什么 marrying a rich guy，OK？就我穷，所以说的话，我嫁给了一个什么有钱人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东西的话呢，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分词结构，OK？下面我们说一下代词。代词呢，在作文里面我们常用的代词就是一个是。This 的话呢，可以指代前面一个句子，也可以指代一个名词，它可以加上一个名词。比如说，人们的话呢，生活在贫穷之中，贫穷的话是个问题，所以说我这里写了个 this problem。那么通过这个代词加名词产生连接，有没有问题？第二个的话，有些时候可能前面出现了一个名词的复数。这时候的话呢，用个 this 再加上什么一个名词的复数，比如说人们生活在贫困之中，而且找不到工作，这样的话变成了两个问题。这个时候你要说什么？These problems 有没有问题？那么有些时候的话呢，如果前面出现了人的复数，这个时候可以用 they。比如说很多年轻人选择出国留学。这个时候，你下面一句话你就不要说很多年轻人，你就直接会说什么 他们会怎么样怎么样？OK？好，我们最后的话来看一下最后一个。那么用 day 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，它有些时候可能会指代不清。如果前面的话如果有两个名词的复数，这时候用 day 的话要特别小心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最好的一种办法的话呢，就是把 day 的话呢放在两个名词的复数中间，两个名词复数中间。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，父母在睡觉之前给小孩读故事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句子，它就变成什么？父母他可以获得快乐，当他们读述故事的时候，把小孩放在后面，把 day 放在这里，这个时候 day 就指代很清楚了，就是指代 parents。OK？好，这个我们就讲完了。好，今天的专题的话呢，就讲到这里。明天我会把那个范文发到这个网站上面去，啊，包括第三段的提升的版本，好吧？那么下节课的话呢，是图表作文，那么大家的话呢，一定要啊，多做这个网站上面的图表作文的翻译，OK？聚类的话呢，同学不用听啊。聚类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有个聚类群，你们可以加入那个聚类群，在里面看一下资料就好了。然后关于连接的话呢，就是你们可以有些时候看一下精华文章嘛，精华文章里面都有的。找到了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，这篇文章里面的第七点，哦，没有，第六点说了这个两个东西的区别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OK，好的，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先到这里。